也善心一点点人心蒙蔽了，把它消失。
那孟子又能够期待他何呢？所以他就感觉到这个齐王啊，并不是真的不聪明，也不是他的本性不好，就是由于被这些小人所蒙蔽了，就像是那个山上的草木啊，被这个人的力量所摧残了一样。今夫一之为数小数也。那么现在他就拿这个下棋来做一个比喻，这个弈就是下棋，啊，叫我们下这个围棋啊，象棋。那么这个下棋的，从这个技术上来讲，是一种小的技能，小数也。这个数字是技能，只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，小的一种技能。但是，虽然是把这个小，这个下棋当做小的技能呢，不专心致志得不得也。如果你不要专心的去学它，你不能够专心的去把它学好的话，来研究它其中的道理的话，你就不能够得到它的妙处，不能够把这个棋下得很好。那么当时有一个最会下棋的人，名字叫做丘，因为他的棋下得好，就叫他弈丘。弈丘通国之善弈者也。弈丘这个人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一个高手，他的棋下得好，那么很多人要向他去学习，要拜他为师。使弈丘会二人弈。那么假使啊，有两个人要弈丘来教他下棋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其中有一个人呢，一心一意啊，来听这个弈丘的指导，为弈丘之为听，他就专心致志来听这个弈丘，来教他怎样的下棋。那么弈丘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听进去了，为弈丘之为听，这个听着就是听他的教导，弈丘怎样指导他下棋，他都听进去了。可是另外一个人呢，一人虽听之，那一个人表面上他听这个弈丘来教他怎样下棋，但是呢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而他的心里面却想到啊，什么时候会有一只大的鸟飞过来。所谓鸿鹄的是一种大鸟，鸿鸟像那个雁一样很大的，不是像那个麻雀那样小的，有一种很大的鸟叫做鸿鸟、鹭鸟，飞得很高的。这个人呢，他不专心，表面上听了，实际上他心里面在想，可能有一只大的鸟飞过来吧。思远共数而异之，这个角字我们要读数，这个公数的就是那个射的那个射箭的那个弓，啊，那个箭的上面用一根绳子把它拴上去，拴到那个箭上啊，那么再用它来射这个鸟，这种的弓就叫做弓槊，这个槊就是用线把这个箭头绑起来，射出去以后这个箭还可以再回过来的，那个就叫做弓槊。那就表示这个人呢，心里面在想到要用箭呢去射鸟，实际上他并没有听这个弈丘来教他下棋，他想到另外的事情去了。好像我们一般的学生同样的在一个教室里上课，有的学生很专心来听，有的学生心里面想到别的地方，根本就没有听到。那么这样子一来，虽与之俱学，复若之矣。虽然这两个人同时在一个人那里受教，在那里求学，虽然表面上在共同的学习，但是结果这个不专心的当然就 比不上那个专心的学的那样好，妇弱之女就会不如他了，不如那个专心的学生。为是其智夫若愚，难道说这两个人的天生的智慧不如他吗？是不是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比那个用功的学生笨呢，来得很愚笨呢？不是。也虽然也，那孟子说不是由于先天的智慧，而是由于他不专心的一关系，他不能够集中意志，不专心来向学，所以结果他的成就当然就不如那个专心的学生。所以孟子把这个比喻啊，也就是要勉励这个齐宣王要专心致志，假如他要真正的有所作为，就要一心一意的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不能够三心二意，不能够不专。这是我们求学也是如此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要这样的，要能够专一。下面的这一章，孟子曰：“予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”这一章在那个《古文观止》里面，我们特别的抽出来讲过了。这是孟子希望啊，人要保全本有的心性，不要因为私欲而失掉它。这段就是说，不要失其本心。所谓本心，就是我们固有的心性。因为在《古文观止》上面讲过的话呢，在这里我们就把它省掉了。孟子曰：“人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舍其怒而不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”这也是叫我们任何事情要能够反求自己，反过来求我自己，检讨我自己。孟子说，人就是人的本心，人心也，本心里面就有这个仁德。义就是我们人所走的一条大路，那么人要照到这条路去走，那就是义，照到我们的本心去做，就是仁。如果说舍其怒而不由，舍弃了这条应该走的路而不走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把这种固有的爱心放出去，不晓得把它找回来，哀哉呀，这种人非常的可爱，很可怜。这个仁与义都是本来就有的，偏偏就有些人不去求他，不去走他，那这是多么可怜呢？人有鸡犬放则之求之，有些人家里头养的鸡养的狗，假如那个鸡同狗走掉了，放出去了不回来，那这个人是不是要到处去找呢？要把他找回来呢？可是有放心而不知求，人失去了爱心却不知道找回来，有鸡有狗走掉了赶紧去把它找回来，可是自己丧失了原来有的这种爱心，不晓得找回来，那这就很可怪了。那这就是舍本逐末了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所以孟子告诉我们，我们研究学问的道理也是如此，要把学问研究好，没有别的， 没有别的方法，那就是要把那个放出去的爱心把它找回来，求其放心。这个放心的就是放出去的爱心，把这一份的仁爱之心把它找回来。那我们能够专一，能够不懈怠，这也是求学问的方法。求学问就是为了要做人，要做人就是为了要发挥我们的爱心。所以这种爱心我们失去了要把它找回来，那我们做学问才有价值，我们做学问才有意义。这个就所谓求其放心。孟子曰，今有无名之子去而不生，这个信字要读生，同那个生张的生字相同。遂既痛害事也，如有能生之者，则不远秦楚之路，谓子之不若人也。子不若人则知物之，心不若人则不知物，此之谓不知内也。这也是孟子打的一个比喻，他借这个手指来讲到人应该要保全我们的本心。所谓无名指，就是我们手上的第四根手指，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。那我们一只手有五个指头，第四个指头就叫做无名指。那么这个无名指啊，经常大多数的人呢、啊、都不能够单独的伸直，好像我们把手伸开的时候，如果其他的四个手弯曲的，光是一个无名指就很难得直直的伸出来，一定要其他的手指都伸出来以后它才可以伸直。那么无名指就有这样的情形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这个无名指它不能够单独的伸得很直，所以孟子就拿这个无名指做一个比喻。他说现在呀、啊、有人，那么他手上的这个无名指啊弯曲了，伸不直了，屈而不伸，伸不直了。那么这种不是一个很大的毛病了，非疾痛害事也，并不是有什么痛苦，也不会妨害到我们做事，是吧？这个无名指伸不伸直没有关系，不妨害我们做事，也不会感觉到很痛苦。但是如有能生之者，假如有人说可以把这个无名指啊医好，能够让它伸直的话，如果有这样一个医生能够医好这个无名指的话，那么就是再远的路，这不远秦楚之路。这个秦楚是代表很遥远的地方，秦国、楚国在现在的陕西、湖北那么远的地方。如果说秦国、楚国有一个医生可以把这个无名指伸直，那么这个人呢、啊、也可能是不远千里跑到那里去啊，请这个医生把他医好。为什么呢？为子之不若人也，就为的是这个手指啊不能够像别人那样的正常。可能有的人能够把手指伸直，有人不能够伸直。那不能够伸直的人也许就认为这是一个缺陷，这个不美观，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手指医好。因为这个手指不如人家，他感觉到没面子，好像感觉到不好看。那么从这一点看起来，子不若人则知物之， 手指不如人家那样正常的话，那么自己就很讨厌，自己不喜欢，自己有自卑感。心不若人则不知物，那么内心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善良，不能够像别人那样美好，则不知物，却不知道厌恶。人家有好心，我为什么没有好心呢？人家很善良，为什么我不善良呢？那么许多人就不会这样反省了。光是为了手指头不如人，千里迢迢的要找医生要去治。为什么人心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好，那就不以为羞，不以为耻了。此之谓不知内也，这个就叫做不知道轻重类别。这个类者就是不懂的类别。心重要还是手指重要呢？轻重都分不出来，那这个人就所谓不知内了。所以孟子他也是拿这个手指来做一个比喻，勉励一般的人要向那些善心的人来看齐，要把自己保全自己的本心。孟子曰，拱法之童子，人狗欲生之，皆知所以养之者。至于生而不知所以养之者，喜爱甚不若童子哉？不是甚也。所谓拱法，就是两个手合起来叫做拱，两只手合抱起来，那么可以把握的这个童数跟子数，童数跟子数都是两种数目的名称。那么如果一手可以把握的这个童数跟那个子数，拱法可以把它抱起来的这种数，假如狗欲生之，人们要想使它生长的话，本来这个拱法之童子啊，就是讲那个童数子数啊还很小的时候，还没有长大的时候，一手就可以把它握住把握住的。那么如果你要让这个童数子数长大了，皆之所以养之者，都知道怎么样来培养它，怎么样能够使这个童子长大。好像我们种树，你就知道什么树要用什么方法来培育的，来让它长得很茂盛。至于生而不知所以养之者，那么至于自己本身，你却不知道如何样来培养，把自己的本身修好。喜爱生不若童子哉？难道说你爱自己的本身反而不如爱这个童数，爱这个子数吗？童数子数你还尚且要想尽办法把它培养好，为什么本身的道德不修好你不知道培养呢？不思甚也。那么这种人可以说他太不会用心去想，没有用心思去想一想，人的本身是不是要比童子更重要？等于上面所说的，鸡、狗走掉了，可以把它找回来，为什么人的心丧失了，不晓得把它找回来呢？这就是轻重不分，本末颠倒，这就是复思甚严。没有好好的去想，孟子曰：“人之余生也，兼所爱，兼所爱则兼所养也。无尺寸之父不爱焉，则无尺寸之父不养也。” 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应该全部的都要爱惜。所谓肩所爱，这个肩者是每一样每一个部分我们都要爱惜，我们的手脚五官五脏都是要爱惜的，这个就所谓肩所爱。那么我们的四肢全部都要爱它，那么既然我们全部都要爱它，那就全部都要保养它。肩所爱则肩所养，每一个部分我们都要爱保养，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手脚、我们的心肝脾胃肾都要保养得好。所以无尺寸之肤不爱焉，没有一次一寸的皮肤我们不应该保养，也没有一次一寸的皮肤我们不保养它。既然你爱它，你就要保养它。所以考勤善不善者，岂有他哉。所以我们要考察一个人保养他的身体好或者是不好，那我们不需要用别的方法，只要在我们自己本身上去求就知道了。于己取之而已矣，在我本身上去求去取得就够了。你不要去考察他保养的好不好，你只要看他的身体各部门是不是都很正常，是不是他们的功能都非常的好，从他本身上去取得了。岂有贵贱有小大，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那么在我们的身体的各部门呢，有贵有贱，有小有大。所谓小大贵贱，是以这个身体的各部门的功能来说。好像人的头脑最重要，有头脑就有思考。人的心肝脾肺肾最重要，这个五脏有毛病，那你这个身体就会或者就很危险的，就会有很多的病痛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有大有贵的。那么有贱的，好像我们的这个手指头啊、脚趾头啊，或者我们的头发呢，这些无关重要的部分，比较不重要的部分，好像我们的皮肤呢，稍微割伤了一点无所谓的，我们手指头啊稍微割破的也无所谓的，那这个就是比较贱、比较小的部分，心脏啊、头脑啊、血液循环呢，像这些部分很重要的，那这就所谓贵了。凡是直接对生命有危险的，那就是说于贵呀、大，或者对生命没有太大的关系的，那就属于小啊，属于贱。所以岂有贵贱有小大，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。那我们就不要因为小的部分而妨害了大的部分，不要因为贱的部分而妨害了贵的部分。那孟子他所指的小同贱，那就是指的口腹之欲，这个大同贵就是指的人的心智的部分。人没有心智，那就等于行尸走肉。那我们不要光为了口腹之欲，光为了吃得好满足我的口腹就够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心智，要能够有远大的志向，要有好的善心，这个才是最贵重的。不要为了口腹而妨害了心智的发展。
这个叫做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见害贵。养心小者，如果我们只知道奉养我们的口体口腹，那这是小人，这是一般的没有志气的人，没有用的人，这个叫所谓小人。那么这种小人光是为了口腹之欲，为了要吃好的，那么他就妨害了心智的发展，就没有雄心壮志，这个就是小人。养心大者为大人，能够把心智培养得很高尚，那这就是大人，就所谓道德很高尚的人。好像颜回，他一旦是一瓢饮他不在乎，但是他能够乐道，这就是所谓养其大者。养其大者就是大人。今有常思，舍其五甲，养其二季，则为见常思焉。这个常思者就是讲做这个原谱的这种师傅，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园艺家。有些种树做得很好的，技术很好的人，这个叫做常识。好比现在呀，有一个管这个园圃的师傅，有一个园艺家，他舍弃了这个梧桐甲树，这个桐甲是一种很有用的木材，可以拿来做各种的家具，做这个桌子啊、椅子啊，做这些家具。假如这个园艺家这个师傅，他把这个有用的梧桐甲树舍弃了，而专门去养那些酸枣啊、荆棘啊这些没有用的树木，这个二季者是讲的那些没有用的木材，有刺的那些树木不能够做家具的，把这些没有用的树木拿来栽培，而把有用的树木放弃了，这为见长失焉。那这个园艺家就不是一个好的园艺家，就是一个不高明的师傅了。这个见者就是不好了，不高明。那么又比如说，养其一子而视其兼备而不知也，这为囊忌人也。假如说为了保护一个手指，养其一指，你只知道把一个手指保养得好，可是失去了它的肩膀、它的背部。肩背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的部分，手指是比较不重要。你为了保养一个手指而失去了这个肩膀，失去了你的背部的话呢，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那么这种人呢，就像是囊忌人也，好像那个囊一样。这个囊啊，他非常的这个怀疑心很重啊。这个囊是善于往后看，那么他的忌者不知，他只是往后面看呢，看到看不到他后面的部分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。因为他这个疑心很重，老是怕后面有人来追他，有人来杀他。那这个就所谓囊忌之人。那现在居然有人保护一个手指，而把后面的肩背失去了还不知道的话，那就是像那个有病的囊，有病的囊他不能够回头看了，他失去了肩背不知道了，这个就所谓囊忌人。本来这个囊他是喜欢往后看的，当到他有病的时候他就不能往后看了，就等于那个保其一子而失其肩背一样。这就是所谓顾到小的部分，没有顾到大的部分，所谓贪小失大。隐士之人则人见之矣。一般专门好吃的人，所谓隐士之人，专门顾到口腹之欲的人，专门讲究吃的人，叫做隐士之人。 哲人见之矣，那么一般人都会轻视他，觉得这个人呢、啊、光是好吃啊，光是顾到他吃喝玩乐啊，像这一方面，为其养小以示大也。为什么这种好吃的人别人看不起他呢？就因为他只是养小体，养他的口腹，不能够养他的心智，心智就是大体。这个所谓养小以示大，饮食之人无有事也，这口腹岂是为吃政之福哉？假如这个注意口腹的这种人，注意饮食的这种人，又能够不视他的心智，还是能够保佑他的心智的话呢，那么口腹这种饮食难道只是为了一次一寸的皮肤吗？岂是为吃寸之福哉？如果饮食之人同样的他也保有他的心智，能够培养他的心智，那么这种口腹之欲就不光是为了吃寸之福了，那他主要的是为了求得他身体的健康，求得他身心的健全，那这种饮食之人还值得大家尊敬。如果养其大养其小而失其大，那就被人家轻视。那么这一章就是孟子接到上面的那一章的意思，说明爱护我们的身体应该要从爱护大体做起，要从心智做起。公都子谓曰：君是人也，或为大人或为小人，何也？孟子曰：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曰：君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曰：耳目之观不思而蔽于物，物将物则引之而已矣，心之观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多也，此为大人而已矣。这一章是孟子教我们从大体上来求得保有我们的心智，每个人都应该有大的志向，都应该有远大的智谋，不应该专门从我们的小体上来下功夫。这是根据上面那一章来的，也是把上面那一章的意义再加以引申。公都子他问孟子说，同样的是人，这个君子是同，但那个平均的君子一样，君是人也，同样的是一个人，为什么有的是大人，有的是小人，何也？原因何在？孟子曰：从其大体为大人，如果依照某一个人的心智去做，能够发挥他的本性，顺从他的良知去做，这个就是大人，这就是大德之人。假如只依从自己的感官，这所谓小体者就是从自己的感官去做，光是养自己的口腹来放纵我们的耳目之欲，这种就是所谓小体，光是依从感官的功能来达到我们享受的目的，这个是小人。曰：公都子再问，君是人也，同样的是人，为什么有的他能够照到他的心智去做，有的却依照他的感官去做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曰：耳目之观不思， 耳朵、眼睛这种的器官，它不会思考，它只是一种感受，它没有思考的能力。耳闭于目，但是这种耳部啊，往往会被外在的事物所蒙蔽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耳朵听得不清楚，眼睛看得不清楚，那就是由于被这个外物所蒙蔽。物将物这引之而已矣啊。所以耳部本身它不过是一件物，一件事物，拿这个耳部这件事物从外在的事物来接触，这个交子是接触。眼睛看到的某些东西，耳朵听到的某些声音，这个就所谓物交物。这引之而已矣，那就是受到外物的引诱了。好看的颜色我被它吸引了，好听的声音我的耳朵被它吸引了，这个就所谓引之而已。心之官则思，但是这个心这种器官，从前是讲心的，我们就是讲，现在是讲头脑，我们的脑力。这种心是会思考的，脑筋是会思考的，那么能够思考，思者得之。你能够用脑筋来思考，就可以懂得某些道理，懂得一些的为人之道，做事之道。不思则不得也，你不思考，不用脑筋去想呢，那就不得了，得不到了，就不懂那些道理。此天之所于我者，那么这个耳目跟这个心思都是天所给我们的，天禀赋给我们。那只要我们先立起大德，把这个大体的心把它坚定起来，这个例子是坚定的，那么这个小体的耳目这些器官就不能够把我们的心的主意夺取了，不能够夺取我们的思想。这个心是代表思想，先把我们的思想坚定起来，这些小者不能夺也，那么耳目这种器官就不能够夺取我们的心智。那我们看到的不正当的颜色，我们知道避免了；听到了淫荡的声音，我们知道避免了。因为我们的心智有了主宰，有了原则，这个耳目的感官的这些所接触的东西，我们知道会选择，不好的会加以避免。此为大人而已矣，这样子就可以成为大德之人。所以同样的世人有大人小人之分，原因就在此。所以孔子告诉颜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那这就是由于他的本心有了主宰，他的大体已经先立好了，所以视听言动他就知道有所选择。这也是孟子教我们从大体上来求得保守我们的心智。孟子曰，有天觉者，有人觉者，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觉也，恭亲大夫，此人觉也。古之人修其天觉而人觉从之，今之人修其天觉以邀人觉，既得人觉而弃其天觉，则祸之甚者也，忠义必亡而已矣。所谓天觉人觉，那么这是也是一个是先天，一个是人为的那么孟子他说，讲到人的这个爵位，这个爵位的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官位，
关节。这个人的穴位分成两种，那么一种叫做天劫，这个天劫就是从天父而得来的，天生的固有的，这个叫做天劫。那么还有一种是叫做人劫，由人为的，由人力所得来的，这个就叫做人劫。那么哪些是天劫呢？仁义忠信，能够具备到仁义忠信的本性，还能够不感觉到厌倦，所谓乐善不倦。假如人能够奉行到仁义忠信这些善道，并且还乐于的实行它，不感觉到厌倦，那这个就是所谓天劫。那么自自然然，这种人就会被群众所尊敬，就等于是做一个在上位的一个官吏，人民都敬仰他，都瞻望他，那这个所谓天劫。公卿大夫，那么这些的官制，这些的爵位，那么这个任免的权是掏在主管的手里，他要你做你就做，他把你罢免了你就没有了，那么这个是操纵在人的手里，这个就叫做人爵。天爵是天生的，天赋的，每个人都有的，那这个天爵。古之人，古代的一般贤者修习天爵，首先他要充实自己的道德，把这个仁义忠信都修好，并且还乐善不倦，把这个天爵修好，那么人爵从之了，这个人为的这种官禄啊，自自然然就会跟着来了。因为你有了孝悌忠信，有了这种好的道德，自自然然别人就会相信你，别人就会尊敬你，那么也就会任用你做某一种的官职，也就是所谓学而优则仕。你的学问修好了，你的道德修好了，不怕没有人知道你，不怕没有人重用你，这就所谓有了天劫就有了人劫。可是现在的人不同，今之人修其天劫以邀人绝，现在一般人呢，他们还没有得到人绝之前，也就是要想把天劫修好，可是等到得到了人绝之后呢，就把这个天劫抛弃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修这个天劫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得人绝，要求得公卿大夫，为了做官，为了升官发财，他们把自己的道德修好了，学问充实了，可是等到他们做到了官之后，得到了人爵之后呢，他们也就没有再顾到道德了，没有再进修学问了，这个就所谓既得人爵而修其天，弃其天爵，把天爵抛弃了。这祸之甚者也，像这种人就是不明白道理呀，糊涂到了极点。这个祸者就是不明白事理，分不出轻重，这个就所谓祸。祸者就是不明白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糊涂阶级。忠义必亡而已矣，最后他也一定会遭到别人的这个罢免的，最后他连人爵就失去了，他的天爵没有了，人爵也没有了。这个必亡者，这个亡者不一定是死亡，
就是说两样都失去了，到最后就是一无所有了。那么孟子这段话也就是要勉励我们，首先要能够保有天觉，把仁义忠信，把这些道德都修得很完美，自自然然你就可以做到公卿大夫，你就可以享有各种的爵禄。孟子曰：“智慧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，父师啊。人之所贵者，非良贵也。造梦之所贵，造梦能见之。”这一章是讲到每一个人要在他自己的身上求得别人对你的珍贵，别人对你的尊敬，而不要贪恋这个官位的得势，因为这个官位它是得势无常，这个得势的钱不是操纵在你的手里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得